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今天来到撒迦利亚书第十一章哦。那我们知道，在昨天和前天的两章里面呢，我们看到许多就是神所说的那些美好的应许哦。然后我们看到神的丰盛，还有他的慈爱。那今天来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的这个公义还有严厉的一面彰显出来哦。那今天呢这一章呢，尤其是我觉得是像我们刚才很多弟兄姐妹所分享的就是对牧者啊，或者是对小组长，甚至是对所有被赋予这一个大使命，去使万民做主门徒的所有基督徒所要给予的一些忠告和提醒。所以呢，我们看到神在这一章里面呢，他就晓谕了这一个撒迦利亚，在这一章里面扮演了不一样的这一个角色哈，以牧者和羊之间的这一个互动来警惕百姓，甚至警惕这些有权柄的人呢，不要就是要警醒，不要落在那一个审判当中哈。那所以呢，我把今天这一章主题的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末后的警醒哦。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第一点哦，我们看到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就是复兴的陷阱哦。那第一节开始说到黎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那松树啊，应当哀号，因为香柏树倾倒，加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号，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听啊，有牧人哀号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那有少壮狮子爆笑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这个丛林荒废了。那我们知道说黎巴嫩呢是出名就是出产这一个他所出名的就是出产这个香柏树哦。然后在所罗门王他建造这一个宫殿的时候，还有这一个圣殿的时候呢，其实就从黎巴嫩大量的这一个运入这一个香柏树哦，作为那一个建造的材料。而巴山呢，其实也是就是加利利这一个以东的这个加利利海东边的这个以东的这一个肥沃的地带哦。那这里的土地呢非常的肥沃，而且呢这个草原辽阔，加上水源又充沛，所以这边呢这一个地方呢其实是畜牧的这一个就是养畜生的这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并且呢巴山的牛呢可以说是非常壮的，而且它的肉啊又嫩那又好吃哦，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个素质的这个羊这个牛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一个经文里面呢，黎巴嫩的香柏树还有巴山的这些橡树呢，其实它在灵意上要带出来的就是指一个强盛的国家的君王啊领袖啊，也就是也有代表就是这个骄傲的意思哦。那我们看到在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呢就三次的提到哀号哦。那不管是黎巴嫩或者是巴山，这一切非常非常繁荣而且肥美的这一些地方呢，我们看到在这三节经文里面它忽然间变成好像是非常荒废而且非常糟糕而且被火烧的。那一刹那间呢，它其实是因为神的审判呢，过去的这一些他们认为这一些繁荣的这些力量啊，经济的力量包括这一个强大的这一个畜牧业，还有这一个伐木的这一个工业等等，都因此变成荒废然后摧毁倒下。那这边呢就看到就是即使在高大的这一个香柏树呢，也像这一些强盛的国家甚至是强盛的君王呢也是一样，他们统治的这一个城门呢也被敌人打开城池呢也是敌人用这个无情的这个烽火给烧毁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时候在这一个繁荣的时候呢，其实忽然间呢就有灾祸临到哦。所以这一三节里面呢，其实就让我们能够学习到，就是我们要警醒，就是很多时候人在好的光景的时候呢，复兴蒙福的时刻呢，就会容易放下戒备。那 很容易就放下戒备，然后一不谨慎呢就掉入恶者的这一个圈套里面，就被诱惑，那也会因为个人的私欲呢陷入这一个罪中哦。那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大卫王。我们知道说啊，那一个时候他就整个国家非常的兴盛哦，又打赢仗哦。那知道一回来呢，因为太过轻松了，放松了，所以呢就看到不小心呢就掉入了这一个诱惑里面哦，就是得罪神，就跟这个巴斯巴发生了这一个关系，然后就得罪神，并且陷入了这一个杀人的罪里面。所以呢，荣耀的复兴呢，在这一个，我觉得说，很多时候是我们有复兴有一个突破，有改变，有得胜的时候呢，是很值得感恩而且欢庆的。但是呢，在这一个时刻呢，更加是要警醒，而且不要轻敌。更不可以骄傲哦，不然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掉入这个败坏里面。那也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百姓呢从这一个就是在复兴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当复兴的时候，他们又开始败坏。尤其是在四世纪里面，你看到每一次四世打赢仗了齁，他们就哇欢呼哈利路亚，然后等一下过了不久，他们又掉进罪恶里面，然后神又要再一次的就是借着这一个管教他们，然后让他们又再重新就是悔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得意的时候，或者觉得非常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一个苦难的时候呢，我们更加要警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魔鬼，他就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哦。好，然后从这一段里面呢，我觉得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就是要谦卑齁、哦。那我记得在这一个雷克乔纳齁、哦、他在这一个末日决战里面呢，他的 Final Quest 这一本书齁、哦、里面说到，他有一个意象，就是他看到一个意象，就是他经历了这一个艰难的爬到山顶之后呢，其实就得胜了。然后过后呢就穿上神给他的这一个荣耀的军装，然后走下山齁、哦、他的整个军队齁、哦。然后下山以后呢，他就发现到他的敌军的数目其实是蛮少的。所以他也觉得说其实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打，就是完全歼灭这些敌军哦。但是这一时候呢，他就看到耶稣叫他指向一个地方后方，然后叫他看。然后他看过去的时候呢，因为他身上的这个荣耀的这个军装呢太过闪烁，太过强的这个光芒哦，所以他其实是看不清楚的。他看到好像有东西在那边动，可是是什么东西他就不知道，看不清楚。然后耶稣呢就给他一件非常不起眼的、非常平凡的一件斗篷，叫他穿上。啊，其实心里面就想，哇，我身上这一个这么荣耀的军装哦，我还要去穿上这个这么肮脏又难看的这个斗篷哦，他其实是很不甘心的，就心不甘情不愿的穿上去。啊，但是当他穿上去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到，他在看回主耶稣指去那个地方呢，其实那个地方呢，就有一大堆的这一个敌军正在那里哦，向着他们冲过来哦，然后他就问主说，那是什么军队？那耶稣就说那是骄傲，那是骄傲。那很多时候呢，因为经历了荣耀之后，那我们最难看见的这一个敌人呢，其实就是骄傲。那我们很多时候拒绝穿上这个谦卑斗篷的人呢，就会在这一个最邪恶的这一个仇敌手下哦，就是吃尽了苦头。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知道说，在最近的这两年里面呢，神也带领我们教会齁、哦、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也有很多是意想不到的，甚至是别的教会都没有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一个时刻呢，我们更加是需要谦卑齁、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这一份恩宠，但是我们更加要贴近神，并且呢求神赐我们一个感恩谨守还有警醒的心，让我们能够穿上这个谦卑的斗篷呢，紧紧的来依靠他。好，然后我们看到这一个了过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当这一个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这一个复兴里面在这一个末日的时候呢，我们要警醒以外呢，牧人要警醒。接下来就是在第四到第七节里面，刚才讲到的是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复兴当中，当我们 在这个得胜当中呢会有陷阱。过后呢，现在呢我们就看到神就借着撒迦利亚提醒所有做牧人的。那我觉得这边所说的做牧人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因为我们大家都要去使神的，使别人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都有这一份责任。那我们从这边第四到第七节里面看到了，我们从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就看到，不管是祭司也好，先知也好，君王也好，甚至是士师，那他们如果警醒敬畏神的话呢，国家就兴旺。但是如果呢他们这个权柄者呢败坏的话呢，我们就看到这整个国家呢就充满很多的罪恶，然后就惹神的愤怒，甚至招致咒诅。所以我们明白到领袖，所有的领袖还有牧羊人呢，其实他们的素质，他们的生命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因此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神差遣撒迦利亚呢，就是来到以色列，来跟以色列人沟通，并且呢用了一个买羊卖羊的这一个事件，来带出以色列人的这一个牧人还有领袖的这一些光景，并且希望透过这一个买羊卖羊的这一个情景呢，来让他们能够，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从第五到第六节里面呢，就看到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就是不可滥用神的恩典。那从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他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为自己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因我成为富足。然后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然后第六节里面就说到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名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的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然后我也不救这名脱离他们的手。那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这一个传统里面，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牵羊到祭司面前去献祭，是当时一个赎罪的方式。那但是呢，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却不喜悦这一个献祭呢？原来呢，这一些人呢，他们带着不正确的心态去献祭。那在当时呢，我们就看到当时的光景就是，他们有这一个心态，就是我做错事没有关系，那只需要多买几只羊，来到这一个祭司面前，来到圣殿那里去献祭就可以了。那坏事先做，然后过后再来认罪就可以了，反正有赎罪祭嘛。那这是买羊人的那一个心态。那卖羊人的心态呢，其实就是为了要多牟利，要从这一些羊当中呢去赚取钱哦，为的是自己的利益哦。那所以在这边呢，为什么他们这样子的献祭是神不喜悦的？他们其实就是在这一个滥用神所给予他们的恩典哦。那其实在早在中世纪的时候呢，这一种情况就已经出现了。那本来救恩是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生命，然后用他的宝血来救赎人，但是呢，人却将他给扭曲了，然后用来做坏事，用来谋财。那当时呢，这是教会已经堕落到那一种好像商业化，然后做事呢做错事不用紧了，就是买一些赎罪的这一个礼券啊，这一个赎罪券啊，然后上帝就会赦免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买和卖的这一个人呢都有罪，在神看来都是罪。那一个是贬低主的恩典，那另外一个呢是以救恩来牟利。所以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就算在现今的这一个时代啊，随着这一个教会世俗化，那昂贵的救恩的概念也渐渐的就是褪色，那恩典变得好像是在廉价商场里面抛售的这一个货品一样。那认为呢，很多的认为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对生命呢的这一个我们这一个生命呢没有要求，所以这一些呢都是滥用了神的恩典。今天我们是否也轻看神的救恩？那我们是否常常后悔，但是呢生命却没有改变？这个也就是滥用神的恩典，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就是来审查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常常都认了罪，然后等一下又犯回同样的罪，认了又再犯回同样的罪，那个心没有想要悔改，只是因为知道说有恩典，所以就认罪。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此外呢，我看到第二点呢，就是第四节里面的所说的，也在第六节里面有重复的，就是没利可图的这一个侍奉哦，这个牧人。我们看到神在第四节里面呢，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羊群，然后接下去第六节的后面他就说，他们必毁坏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那耶和华要撒加利亚去牧养一群将要被宰杀的羊，你可以想象他会告诉他，哎，这个羊要被杀的最终，而且表明这一群羊呢是被他所弃绝的，就是他不喜悦的，他不要了他们了，不会再拯救他们的。那当如果神是给你一群没有指望的羊，然后并且告诉你说你这一个被你牧养，这一群被你牧养的羊，你不要对他们有，不要对他们期望任何的回报，因为他们最后将要灭亡的。那你是否还愿意，就是付出代价，用心、忠心的去牧养、去服侍？如果你在服侍里面呢，神跟你讲说，哎，这一个服侍，比如讲这一个事工，最终呢是会完全瓦解的，会破灭的。就是不会有任何的果效的，你愿不愿意继续忠心的去服侍？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想的，我们可以去思考的。然后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就听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就是主内的肢体，他们分享哦，他们说福音的最后一棒会交在华人的手中，有没有听过？福音的最后一棒会交在华人的手中，而且呢在这一个华人要就是这一棒要把这一个福音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这一个整个这一个福音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里面，将会有许许多多的华人为了这一个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呢，拯救以色列，还有就是把这个福音传给以色列周围的这一些国家呢，很多华人会丧失生命。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会有人愿意做这件事情吗？会有人愿意做吗？那可能可以问一下这边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如果神告诉你说，我现在让你去中东，但是你会死在那边，你愿意去吗？你会愿意回应神的这一个呼召吗？你愿意忠心的就是为主去摆上吗？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末后的时候就是很有可能会遇到的事情。因为末后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遇到许许多多生命的这一个危机，那我们是否还愿意为主而去，愿意就是没有任何利益可以图的，但是还是愿意忠心的去侍奉哦。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我们看完了牧人过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看哦，就是第七到第十四节里面说到的这个末后的警醒哦。那这整大段呢的圣经呢，是神借着这一个撒加利亚扮演这个好牧人和扮演这个愚昧的牧人不同样的角色哦，来带出以色列人如何弃绝弥赛亚。那最终呢会遭到神的这一个审判，所以这整大段里面是要带出这一个思想哦。那从第七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边说到，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那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啊，我是拿两根这一个杖，那一根我称它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那这样我牧养了群羊。所以这句话是撒加利亚讲的，然后我其实看到这一边呢是一个最后的机会，因为之前神已经说了嘛，他不会再拯救这些羊嘛。可是在这边你就看到，其实撒加利亚他拿了这两根杖，其实这两根杖荣美其实代表喜悦或者是美丽的意思，也是指神喜悦以色列子民啊，代表神跟他的子民的这一个约，他所立的这一个约哦。然后连锁呢，就是其实就是绳子的意思，也有联合的意思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神说了不要再救这一些以色列人，可是当他给这一个撒加利亚去牧养这群羊的时候，他竟然也继续的带着这一个恩惠，继续的带着这一个连锁，就是让 他去用这一个方式来牧养这群羊，就是其实神对他的子民，虽然对这些子民的败坏感到非常失望，甚至是表明就是要让他们去被掳，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还是预表神还是有一份最后的怜悯，还是希望这一些子民呢能够回转齁，愿意再给最后的一次机会齁，盼望他们回转然后归向神。那神的慈爱真的是人所没有办法扯度的。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延迟回来，延迟他的再来，就是为了使人人都得救，他不愿看到任何一个人沉沦哦。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神就算是人很败坏，但是神依然有那一份丰盛的慈爱，不到最后关头他都不想灭绝他所在就是在他里面的，就是他所属于他的这些儿女哦。然后我们很感恩就是能够有这一个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很多时候神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要抓紧那一个机会。那我们知道上个星期我们有三天的这个希望与你有约的这一个布道会，那在这三天里面呢，恩典的大门呢为这新加坡许许多多的这些失丧灵魂打开，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当中也不是所有人愿意就是接受这一个神的回应，这一个神的救恩。那我们很感恩的就是我们教会呢也就是继续的开放这个恩典的大门，在来临的星期六我们还是有这个就是打铁趁热，还是有举办这个新人参会，再邀请这一些人来参加，然后呢甚至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都可以邀请来，就是来让他们能够经历神的爱，抓紧机会接受福音。那刚好星期六的诗歌见证会呢，我们的苏世明弟兄也要分享这个主题叫做机会，所以什么时候将会是救恩的最后一个机会呢？其实没有人会知道，但是呢但愿人人都能够抓紧这一个机会，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还有没有这一种机会。所以我们也要呼吁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无论是在这里的或者在网上的，如果你身边还有还没有信主的人，去邀请他们来，让他们都能够透过这一个机会，抓住这一个机会呢来认识耶稣基督哦。那抓紧这一些机会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恩典的门还敞开的时候呢，要赶快就是警醒的快快来悔改，因为恩典之门什么时候关是没有人会知道的，千万不要像接下来的经文所讲的连最后的机会都失去。就是从第八到第十四节里面，我们看到在第八到第十四节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折断的这个盟约。那一个月之内呢，我除灭了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了，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伤亡的由他伤亡，那剩余的由他们彼此相识。那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以万民所立的约。我又折断，第十四节里面说到，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太与以色列弟兄的这个情谊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边呢，其实是神在宣告他跟以色列要断绝关系哦。那神要撒加利亚去当好牧人，那但是撒加利亚呢一个月过后呢他就已经崩溃了齁，你看到他不但呢不但只的以这一个他因为他不只用这一个他不只用这个荣美的杖去还有这个连锁的杖去牧羊这些群羊齁，还把那三个齁就是败坏群羊的这些牧人都给除灭了齁。但是我们看到很不幸的，这些羊不但不感恩，还憎嫌他而且弃绝这个好牧人哦。所以我们看到十二节里面就这样子说到，这些羊呢其实是很可恶，然后也就是为撒加利亚量了30块银钱的这一个工价哦。所以你看到这些羊，他撒加利亚很用心的，就是明明知道他们是没有盼望的，还是用心的用恩典的用爱去牧养他们啊，甚至为他们除去那一些欺压他们的这一些坏的那些牧人。 但是最后呢，这些羊不但不感激他，反而相反的呢，咬他一口，然后呢，还给他量了30块银钱的工价哈。那其实，在那一个时候呢，30块钱呢是赔偿给奴役的这一个价钱哦，就是给奴仆的价钱哦，是在他们的那一个传统里面呢是非常低贱的。那因此呢，撒加利亚对他们真的也感到非常的厌烦哦，所以他就气到把那两只杖都就是折断，然后也表明说神废弃了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然后并且把犹大还有以色列的分割成两边哦。两半，就是弟兄之间的情谊完全的就是灭亡哈。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呢，其实他要带出的就是将来，也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弥赛亚来的时候，将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哦。我们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呢，从第八到第十节呢，我们可以学习八到十二节里，我们可以学习的一样东西就是尊荣权柄哦。尊荣你的牧者，尊荣你的族长，甚至是你在职场上面的权柄。那我们看到，当我们不愿意去尊荣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就不会蒙福。但是呢，这边也告诉我们，就是神会折断那一个杖。OK， 然后呢，我们也在这边也可以学习，就是不藐视、不出卖主哦，就是在最终打转呢。甚至是在这一个空有神儿女的身份呢，都是藐视主的这一个成分在当中哈、哦，就是我们其实也不尊重主，也不尊重主给我们的这一份救恩呢、啊。那这段经文呢，在新约的时代呢，耶稣的那一个时代就已经应验了哈、哦。那我们知道犹大呢，其实他以30块钱呢出卖耶稣。30个银钱出卖耶稣，然后犹大呢，他其实也就是认为说耶稣的价值只值30块，就是他把耶稣的这一个身份呢贬低到好像奴仆这样哈、哦。那我们知道说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圣经也记载，就是最后他后悔了，然后他把这一个钱呢还回给祭司，但是祭司呢却不敢把这个钱放进去那一个圣殿里面哦，反而是用来买了窑库的这一个田哦，就是这一个在今天的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说到，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已经呈现了，那已经成就了，然后知道在将来。耶稣还没有再回来的时候，或者是新天新地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呢？所以在这边我们也要就是学习，就是我们不要成为那一个卖主的那一个犹大哈、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看到第15到17节里哈、啊，我们就看到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就是避免受迷惑。我们知道末后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一些假基督会起来，然后会说很多的这一些怪谬的事情，在现在这个时代就已经发生了，甚至是有很多会行神迹的，会行那一些超自然的这一些法术的。所以我们都要去警醒哦，避免受诱惑。那在撒加利亚时代的是这样，在耶稣的时代是这样，然后末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将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所以呢，一定会有这些敌基督的人起来，然后迷惑呢人，然后要人呢就是出卖信仰啊，毁谤牧者啊，甚至是离弃我们的这一个救主哦。那怎样的人才会被迷惑呢？那一些信仰上没有稳固根基的，没有与神建立美好关系的人呢，都会很容易被迷惑、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还没有那一个耶稣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到来之前呢，我们就开始不断的就是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并且在这一个真理上面呢稳稳的扎根、哦、那这里呢我还没有结束之前呢，要讲一个故事哈。我觉得这故事很好，很有意思哈。啊，其实就在讲在某一个深山里面呢，有一只凶猛的老虎哦。那走过的人呢，常常被它吃掉。OK， 然后有一天呢，一个天使就对这老虎说：“老虎，你常次经过的这一些山人哦，但我今天严厉的警告你啊，你万万不可伤害他们。” 然后老虎就说 OK OK OK， 然后第二天呢，有人走过的时候，老虎还是一样的把这个人吃掉哈。然后这天使又再来告诉他哈，明天哦，明天有一个基督徒会在这里走过哦，会从这个山这边走过哦，啊，你哦千万千万不可以把他吃掉啊。啊，你真的不可以啊，不然的话我会我会对你不客气。然后老虎就说 OK OK OK， 然后第二天呢真的有一位基督徒走过，但是老虎还是把他吃掉。所以这个天使就问他，为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了不可以把他吃掉，为什么你还是把他吃掉？然后老虎就回答他说，他说其实齁，我闻来闻去闻来闻去齁，我闻不到他是基督徒的味道咧，所以我从他的脚就开始吃，也还是没有咧。吃到最后呢，我到他要吃他嘴巴的时候呢，我就嗅到诶有一点点基督徒的味道。我没有吃他的嘴巴，我把他嘴巴放在那里。所以我带你去看，真的我没有吃，我有遵守诺言。其实这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作为基督徒的人，我们是不是只有嘴巴空说，承认说我们是主的孩子？我们是不是只是用讲罢了，但是生命里面活不出来？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就是警醒，尤其是末后的时候，有很多的灾难，也有很多的逼迫，更有很多的这一个蒙蔽迷惑来到，我们要警醒。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天天预备好自己与神同行，让我们呢在真理上面扎根，那我们就不会掉入这一个愚昧还有不爱惜这一个羊的这种恶牧人的手中齁。然后就好像在新约时代呢，以色列人怎样掉入这一个罗马的政权里面被欺压，而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一个大迷惑呢也会再出现，我们也不要掉入魔鬼的这一个手中永远沉沦哦。所以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觉得今天这一章撒迦利亚书十一章里面呢，不只是要对牧者、对小组长，甚至对有牧养的人说话，更是要对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说话。在末后的时刻呢，我们需要警醒，因为仇敌真的是会以最大的攻势，为的就是要使更多的人能够沉沦哦。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等待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让我们从这个以色列人的失败里面呢，吸取这个教训哦。不但自己呢要警醒。持守真理，还有信仰上面呢，扎稳根呢，等待这个基督再来呢，我们更要为主来成为好牧人，用心不计较代价的去牧养主所给我们的羊，并且呢，以他们建立，去建立他们，那把他们呢带到我们的大牧者的面前哦，就是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最完全最好的大牧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就是继续的为主来就是发光。